许三观对许玉兰说，
这花年来的真不是时候啊，要是早几年来我们还会好些，就是晚几年来我们也能过得去，偏偏这个时候来了，偏偏在我们家底空了的时候来了。你想想啊，先是家里的锅和碗，米和油盐酱醋什么的被收去了，家里的灶也被他们砸了，原以为那几个大食堂啊能让我们吃上一辈子，没想到只吃了一年呢、一年以后又要吃自己了。重新起个灶要花钱，重新买锅碗瓢盆要花钱，重新买米和油盐酱醋也要花钱。这些年你一分两分节省下来的钱呢、就一下子花出去了。钱花出去了倒也不怕，只要能安安稳稳过上几年，家底自然呢又能积起来一些。可是这两年安稳了吗？啊，先是一乐的事儿，一乐不是我儿子，我是当头挨了一记闷棍，这些就不说了。这个一乐还给我们去闯祸，让我赔给了方铁匠35元钱。哎呀，这两年呢我过得一点都不顺心。哎，紧接着啊，这荒年又来了。好在啊，床底下还有两缸米。许玉兰说，床底下的米现在不能动，厨房的米缸里还有米，从今天起啊我们不能再吃午饭了。我估算过了，这灾荒呢还得有半年，要到明年开春以后啊，地里的庄稼都长出来以后，这灾荒才会过去。家里的米呢只够我们吃一个月，如果每天都喝稀粥的话也只够吃4个月多几天，剩下还有一个多月的灾荒怎么过呀？总不能一个多月不吃不喝吧，要把这一个多月啊拆开了插到那4个月里面去。趁着冬天还没有来，我们到城外去啊采一些野菜回来，厨房的米缸呢过不了几天就要空了，刚好把它腾出来放野菜，再往里面撒上盐，野菜撒上了盐就不会烂，起码4-5个月不会烂掉。家里呢还有一些钱，我藏在褥子底下，这钱呢你不知道，是我这些年买菜的时候节省下来的，有19元6角7分，拿出13元呢去买玉米棒子，能买100斤回来，把玉米包下来自己给磨成粉，估计啊也有30来斤，玉米粉呢混在稀粥里一起煮了吃，稀粥就会很稠，喝到肚子里啊也能觉得饱。
许三观对儿子们说，我们喝了一个月的玉米稀粥了，你们脸上红润的颜色喝没了，你们身上的肉啊也越喝越少了，你们一天比一天无精打采，你们现在什么话都不会说了，只会说饿饿饿。好在呀你们的小命都还在，现在城里所有的人呢都在过苦日子，你们到邻居家去看看，再到你们的同学家里去看看，每天有玉米稀粥喝的已经是好人家了。这苦日子呀还得往下熬，米缸里的野菜你们都说吃腻了，吃腻了 也得吃。你们想吃一顿干饭，吃一顿不放玉米粉的饭。我和你们妈商量了，以后啊，会做给你们吃的。哎，可现在不行，现在还得吃米缸里的野菜和玉米稀粥。你们说，玉米稀粥也越来越稀了，这倒是真的。因为这苦日子还没有完，苦日子往后啊还很长。我和你们妈呢，也没别的办法，只好先把你们的小命保住，别的呀，就顾不上了。俗话说得好啊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只要把命保住了，熬过了这苦日子，往后那就是很长很长的好日子了。现在你们还得喝玉米稀粥，稀粥越来越稀，你们说尿泡尿肚子里就没有稀粥了。这话谁说的？是一乐说的，我就知道这话是他说的。你这小崽子，你们整天都在说饿饿饿，你们这么小的人，一天喝下去的稀粥也不比我少，可你们整天说饿饿饿，为什么呀？就是因为你们每天还出去玩，你们一喝完粥就溜出去，我叫都叫不住。三乐这小崽子今天还在外面喊叫，你说这时候还有谁会喊叫啊？这时候谁说话呢，都是轻声细气的，谁的肚子里啊都在咕咚咕咚地响着，本来就没吃饱，一喊叫再一跑，那喝下去的粥他妈的还会有吗？啊，早他妈消化干净了。哎，从今天起啊，二乐、三乐，还有你一乐，喝完粥以后啊，都给我上床去躺着，不要动，那一动就会饿。你们呢，都给我静静地躺着啊！我和你们妈呢，也上床躺着。哎呀，行了，我不能再说话了，我饿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。我刚才喝下去的稀粥啊，一点都没有了。许三观一家人从这天起，每天只喝两次玉米稀粥了，早晨一次，晚上一次。别的时间，全家都躺在床上，不说话，也不动。一说话一动，肚子里就会咕咚咕咚响起来，就会饿。不说话也不动，静静地躺在床上，就会睡着了。于是许三观一家人从白天睡到晚上，又从晚上睡到白天，一睡睡到了这一年的12月7日。这一天晚上，许玉兰煮玉米稀粥时比往常多煮了一碗，而且玉米粥也比往常稠了很多。他把许三观和三个儿子从床上叫起来，笑嘻嘻地告诉他们，今天呢，有好吃的。许三观和一乐、二乐、三乐坐在桌前，伸长了脖子看着许玉兰端出来什么。结果许玉兰端出来的还是他们天天喝的玉米粥。先是一乐失望地说，还是玉米粥啊。二乐和三乐也跟着同样失望地说，还是玉米粥。许三观对他们说，你们仔细看看，这玉米粥比昨天的，比前天的，比以前的，那可是稠了很多呀。许玉兰说，你们呐，喝一口就知道了。三个儿子
每人喝了一口以后都眨着眼睛，一时间不知道是什么味道。许三观也喝了一口。许玉兰问他们，知道我在粥里放了什么吗？三个儿子都摇了摇头，然后端起碗呼呼地喝起来。许三观对他们说，
你们那真是越来越笨了，
连甜味道都不知道了。
这时一乐知道粥里放什么了，他突然叫起来，
是糖，粥里放了糖。
二乐和三乐听到一乐的喊叫以后，使劲地点起了头，他们的嘴却没有离开碗，边喝边发出咯咯的笑声。许三观也哈哈笑着，把粥喝得和他们一样响亮。许玉兰对许三观说，
今天呢，我把留着过春节的糖拿出来了，今天的玉米粥煮得又稠又黏，还多煮了一碗给你喝，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今天呢，是你的生日。
许三观听到这里，
刚好把碗里的粥喝完了，他一拍脑袋叫起来，
啊，今天就是我妈生我的第一天。
然后他对许玉兰说，
所以你在粥里放了糖，这粥也比往常稠了很多，你还为我多煮了一碗。看在我自己生日的份上，我今天就多喝一碗了。
当许三观把碗递过去的时候，他发现自己晚了。
一乐、二乐、三乐的三只空碗已经抢在了他的前面，朝许玉兰的胸前塞过去。
他就挥挥手说，啊，给他们喝吧，啊，给他们喝。
许玉兰说，不能给他们喝，这一碗是专门为你煮的。
许三观说，
哎呀，这谁喝了都一样，都会变成屎，就让他们去多拉屎吧，给他们喝啊，给他们喝。
然后许三观看着三个孩子重新端起碗来，把放了糖的玉米粥喝得哗啦哗啦的响，他就对他们说，
喝完以后啊，你们每个人给我磕一个头，算是给我的寿礼。
说完心里有些难受了，他说，
这苦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完呢？小崽子苦的都忘记什么是甜了，吃了甜的都想不起来这就是糖。
三个孩子喝完了玉米粥，都伸长了舌头舔起了碗，
舌头像是巴掌似的把碗拍得噼啪响。
把碗舔干净了，一乐放下碗问许三观，
爹，现在是不是要给你磕头了？
你们都喝完了吗？啊？
许三观把三个孩子挨着个的看了一遍，
你们喝完了粥啊，你们该给我磕头了。
一乐问，
我们是一个一个轮流着给你磕头，还是三个人一起给你磕头啊？
许三观说，
一个一个来，从大到小啊。一乐，你先来。
一乐走到许三观前面跪到地上，然后问许三观，
要磕几个头啊？
许三观说，三个。
一乐就磕了三个头，然后二乐和三乐也给许三观磕了三个头。
许三观看他们都没有把头碰到地上，就说，
别人家的儿子给爹磕头，脑袋呀都把地敲出声响来，可你们三个小崽子啊，都没有碰着地。
许三观说完以后，一乐说，
那刚才不算了，我们重新给你磕头。
说着一乐跪下去，将脑袋在地上敲了三下，二乐和三乐也学着一乐的样子用脑袋去敲地。许三观听着他们把地敲得咚咚直响，哈哈笑起来，他说，
我听到了啊，我眼睛看到你们磕头了，耳朵也听到你们磕头了。
行了啊，行了，我已经收到你们送的寿礼了。
二乐说，
爹，我们一起给你磕一次头。
许三观连连摆手说，
行了行了，不用了啊，
不用了。
三个孩子排成一排跪在地上，一起用脑袋敲起了地，他们咯咯笑着把地敲得咚咚响。许三观急了，走上去把三个孩子一个一个地提起来，他说，
行了，别磕了啊，
别磕了，你们这地方是脑袋不是屁股啊，这地方不能乱敲啊，你们把自己敲成了傻子，倒霉的呀，
还是我。
然后许三观重新在椅子里坐下，让三个孩子在前面站成一排，他对他们说，
换成别人家呀，儿子给爹祝寿，送的礼堆起来就是一座小山，不说别的啊，光寿桃就是一百个，还有吃的穿的用的什么都有，再看看你们给我祝寿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几个响头。
许三观看到三个儿子互相看来看去的，他继续说，
行了，你们也别看来看去了，你们三个都穷得皮包骨头，你们能送我什么呢？嗯，你们能磕几个头给我，
我就知足了。